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签署法案解密武汉实验室病毒起源的相关情报。白宫表示，财长耶伦与商务部长雷蒙多正计划访问中国。华盛顿强调将拒绝任何出自普集会的停火呼吁。摩根大通警告明斯基时刻出现率升高。联合国报告警告阻止灾难性暖化剩低不到十年时间。参议员霍利将提法案取消中共的最惠国待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礼拜一，拜登总统签署了一项法案，要求解密与 COVID-19 病毒起源相关的情报，并表示他赞同国会在这个问题上发布尽可能多的信息。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需要查明 COVID-19 的起源，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未来的流行病。联邦政府将继续审查与 COVID-19 起源有关的所有机密信息，包括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潜在联系。这个预告早前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了名为《2023年 COVID-19 起源法案》，法案是由两党共同提交给拜登。该法案指示国家情报总监解密武汉病毒研究所与 COVID-19 起源之间存在联系有关的所有信息，但是中共一直在抵制寻找 COVID-19 的病毒起源，并一再拒绝外部调查人员调查病毒源头。而拜登总统礼拜一强调，有关病毒来源的评估目前仲在进行中。据白宫礼拜一表示，华盛顿与北京两国正在讨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与商务部长雷蒙多可能访问中国的事宜。如果行程确定，将是美中关系二月急转直下以来双方最高层官员的访问。今年二月，国务卿布林肯原本计划访问北京，但在美国击落中共的间谍气球之后，这一趟访问已经在最后一刻叫停。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礼拜一话俾媒体知，双方正对访问事宜进行积极讨论，同时表示国务卿布林肯仍然可以访问中国，称嗰次访问只是延迟，唔是取消。拜登政府仍然想让布林肯国务卿访问北京。柯比话：重要的是我哋要保持沟通管道畅通，尤其是而家喺紧张形势十分高涨的时刻。但是对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拜登总统之间可能的通话，柯比表示目前还未有通话的安排。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一在接见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时声称俄罗斯愿意讨论北京方面提出的乌克兰和平方案，对此国务卿布林肯指出，在现在没有持久解决方案情况下的停火协议只是让俄军能够休养生息，重振旗鼓。他说俄罗斯试图透过获得中共或其他国家支持的战术，以对自身有利的条件来冻结战争，世界不应该被蒙骗。布林肯亦强调，习近平在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下达逮捕令无奈，就启程访问俄罗斯，显然不认为北京有责任追究俄国的暴行。不单止没有给予谴责，反而宁愿提供莫斯科当局外交保护。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当日亦对外强调，现在呼吁停火基本上只是认可俄罗斯的占领，并给予普京更多的时间来充实装备和训练。柯比表示，美方称拒绝任何出自这次峰会的停火呼吁。据摩根大通全球市场首席策略师科拉诺维奇礼拜一表示，随着央行对抗高通胀、银行倒闭、市场动荡以及经济的持续不确定性，都提升了明斯基时刻出现的可能。明斯基时刻以美国已故经济学家明斯基的名字命名，指的是经济繁荣时期即将结束。这种经济繁荣使投资人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使资产价格因过度投机而膨胀， 贷款超出借款人的偿还能力，届时任何不稳定的事件出现，都可能迫使投资人变卖资产而换取现金偿还贷款，导致市场崩盘。科拉诺维奇在给客户的建议中表示，即使央行成功压制了危机蔓延，但来自市场和监管机关的压力，信贷状况看似将更快收紧。摩根大通预测联准会这个礼拜将加息一码，并警告投资人对风险资产保持谨慎，重申今年 Q1 将是美股的全年高位，建议投资人利用市场动荡把握潜在的反弹，尽快抛售。根据联合国礼拜一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地球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内跨过全球暖化的关键临界点，提议各国需要马上彻底摆脱化石燃料，以防止情况无法挽回。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过去半个世纪的气温上升速度是2000年来最快，二氧化碳浓度达到至少200万年的最高水准，气候定时炸弹正在滴答作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警告，现在出现更多极端天气，海平面迅速上升，北极冰层融化，以及灾难性事件和不可逆转临界点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气候变迁已经令全球近半人口的福祉受到影响。古特雷斯在录音谈话中已经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的第六次综合报告描述为人类生存指南，并强调世界需要全方位的行动，并在各地同时展开。来自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礼拜二准备推出的一项立法，取消中共的最惠国待遇。如果未来获得通过，该法案将大大改变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据乔什霍利的办公室表示，霍利将在礼拜二提交一项法案，要求在两年内取消中共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待遇。霍利说，当我们面临一个与中共竞争的新时代，我们需要在华盛顿制定一项议程，让我们的工薪阶层强大和独立。我们可以从撤销23年前华盛顿精英交给中共的甜点协议开始，结束这段正常贸易关系，实施强有力的关税，保护美国工人。根据霍利的这一项法案，取消中共的最惠国待遇将是永久性的，而且立法将允许美国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同时允许美国总统对特定入口商品征收更高的税率。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前总统川普预告被捕，纽约警方严阵以待。美国指责中俄在安理会作梗，变相鼓励北韩试射。日本首相邀请八国领导人出席 G7 广岛峰会扩大会议。国际货币基金批准斯里兰卡30亿美元贷款，保护最贫穷人口。蔡英文下个礼拜三出访危地马拉和贝里斯过境美国。据抗药性及致命性的以念珠菌在全美过半的州出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前总统川普在个人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暗示自己可能会在21号被捕。20号纽约市警局、特勤局、法院行政部门等对可能出现的抗议及示威活动严阵以待。大陪审团20号听取了律师罗伯特·科斯特洛的证词，川普阵营要求他作证以反驳川普前律师迈克尔·科恩的讲法。科恩称他向成人女星风暴女和另一名女性支付了封口费，以避免川普的婚外情曝光。科恩被以非法政治献金的联邦罪名起诉后，已经在2018年认罪并且服刑。由于大陪审团成员可能有机会考虑任何对川普有利的证词或证据，从而成为削弱推进起诉的理由，科斯特洛的抨击和质疑科恩的声誉和可信度，这个是检察官正在着手结束调查的又一迹象。目前尚未清楚科斯特洛的证词是否有可能改变大陪审团的调查进程。川普否认与风暴女发生性关系，并谴责科恩说谎。 美国礼拜一指责中共与俄罗斯阻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北韩发射导弹行为采取联合应对，等于是在鼓励北韩发射导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菲尔德抨击中俄两国拒绝进行诚信外交，并指责他们在安理会蓄意阻挠，鼓励北韩发射弹道飞弹而不受惩罚。去年五月，中共与俄罗斯否决了一项对北韩实施新制裁的决议。此后，尽管北韩多次发射导弹，最近一次即是19号，但安理会尚未就此问题通过任何决议。包括美国、法国、日本和韩国在内的9个安理会成员国，在联合声明中谴责北韩试射导弹数量前所未见，并表示日益严重的危机不单止威胁地区，还威胁全球和平与稳定。声明说到，北韩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在考验安理会的决心和宗旨，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20日在访问印度期间正式宣布，将邀请韩国总统尹锡悦出席将于5月举行的7国集团广岛峰会扩大会议。据悉，同样受邀请赴会的其他7个非7国集团国家首脑将来自印度、印尼、澳洲、库克群岛、科摩罗、巴西和越南。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岸田文雄尽将邀请联合国、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等7个国际组织负责人参会。岸田文雄表示，在广岛峰会上，我们希望展示我们维护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强烈意愿，并领导讨论如何解决能源、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健康和发展等问题。此外，据韩联社引述韩国官方21号消息，韩国企划财政部正在计划将重启韩日财长会议当作韩日领导人会谈的第一个后续措施来推动。上个礼拜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高峰会后，韩国总统尹锡悦21号表示，他将指示官员启动程序，将日本重新纳入享有快速贸易地位的白名单。国际货币基金 IMF 一位高级官员礼拜一话俾法新社知，国际货币基金同斯里兰卡达成约30亿美元贷款协议，旨在保护斯里兰卡最贫困人口，同时解决根深蒂固的经济问题。法新社报道，国际货币基金亚太部主任石利亚双受访时表示，这项渐进式协议将在4年内平均放款，确保有能力负担者实际支付更多需要保护的人得到保护。他针对的是将受到最严重伤害的人，富人和有钱人将付出更多。斯里兰卡因致命经济和政治危机导致总统和总理辞职而拖欠外债近1年。斯里兰卡新任总统威克瑞米辛克早在去年9月就与国际货币基金达成救助计划，但中国提供保证问题使协议搁置了几个月。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学院的研究，2022年5月，中国透过多个组织持有斯里兰卡近20%的公共外债。威克瑞米辛克上任以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建议实施一系列措施，大幅提高税收和能源开支，同时削减政府补贴。中华民国总统府今日宣布，蔡英文总统下个礼拜3将率团出访。总统府副秘书长林律善在记者会上宣布，蔡英文将展开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出访危地马拉和贝利斯。此行将在3月29日启程，同一日抵达纽约过境，再依序前往危地马拉及贝利斯两个友邦国进行交流访问。回程时在洛杉矶过境，并在4月7日回到台湾，全程为期10日9夜。总统出访记者会罕见直接公布过境美国纽约与洛杉矶两个城市，有关与美方协商过程、具体行程是否提高层级等。外交部次长余大雷表示，总统出国访问过境美国行之有年，过境美国的点与内容会在相关程序完备、规划妥当之后向媒体与各界说明。 张敦涵强调，让台湾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直接和世界接轨，前进世界，这个是蔡总统一贯的立场，相信也是台湾绝大多数人民的期待和盼望。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 CDC 星期一表示，具抗药性及致命性的以黏株菌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以惊人速度传播。以黏株菌是一种真菌，主要侵害免疫系统较弱的年长族群，而且因对普通真菌治疗药物具有抗药性而更危险。医学年鉴20号刊出一份经 CDC 研究人员汇编的研究指出，病例数代表以黏株菌传播急剧增加，目前全美超过一半的州出现病例，而且高度集中在加州、内华达州、德州和佛罗里达州。一篇研究未纳入2022年病例数，但是 CDC 网站一个对以黏株菌的追踪显示，去年有2377例通报，显示传播情况仍是升温。以黏株菌对免疫系统较强的年轻健康族群威胁不大，但会附在健康者的皮肤和衣物而散播，典型发病症状是发烧和发冷，如果不治疗会加重。以黏株菌对照护机构的老人尤其威胁，而这些地方亦很难清洁或根除真菌。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